欢迎收听通勤十分钟 On the way to work，
每个礼拜的一二四五，跟着我们一起掌握最新的国际商业新闻，了解各个产业衍生出来的商业趋势。
我们相信每天只要花一些时间一起进步一点点，长期下来就能看见巨大的成长。我是 Esther。
Yo， 我是 Tony。
让我们一起在通勤的路上前往世界。大家早安，今天是星期一，欢迎回来通勤十分钟。那今天呢，也就正式进入到八月份了。今天是八月一号嘛，在正式进入到新的月份之前呢，也别忘了可以闭上眼睛深呼吸，然后把过往紧绷的压力从肩膀上挪开，让自己试着重新开机，一段全新的旅程正在等着你。那我自己呢，很喜欢在比如说一个月的开始啊，或者是在做一个新的事情之前呢，就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情，把眼睛闭起来，然后好好的深呼吸一下，然后让脑袋里清空，让自己有种重新开机的感觉。进入到今年2022年的八月份呢，这个月份呢、也是我们通勤十分钟的订阅制即将要满一周年的一个时刻。那为了要庆祝通勤订阅制满一周年呢，我们要推出一个有史以来最棒的优惠，算是从节目成立到现在呢最最最赞的一个优惠。那首先呢，是在十月底之前呢，如果开启 Apple Podcast 的订阅的话，就有一个月的免费试听，所以呢就等于 double 了这个时间，从本来两个礼拜变成一个月。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惊喜，就是如果你直接订阅一年的话呢，可以享76折的优惠，也就是直接省下了1690块。那再加上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十月底前开启免费试听呢，就大约是等于4个月的免费收听，这么长了，都已经快要接近半年了。所以呢，这真的是我们有史以来最棒的优惠，要回馈给所有的通勤族。如果你还在犹豫说要不要订阅的话呢，现在就是一个最佳的时机啦。那如果你已经开启了订阅的话呢，从现在一个月的订阅转换为一年的订阅呢，也会是非常的优惠。那为了庆祝这个一周年呢，之后还会有一些惊喜小活动，所以别忘了现在就赶快开启这个一个月的免费试听吧。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上个礼拜五啊，也就是7月29号的美股三大指数呢，道琼工业指数是上涨了315点，涨幅是 0.97 个百分比，来到32845点。 S&P500 标普500指数呢，收盘是上涨了57点，涨幅是 1.42 个百分比，来到4130点。纳斯达克指数呢，收盘是上涨了228点，涨幅是 1.88 个百分比，来到12390点。那我们也看到啊，上个礼拜五呢是7月29号嘛，那也结束了美股三大指数呢，也结束了在七月的整个月的交易日啊。我们现在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八月了嘛。那上周呢，就是结束了上个礼拜五的交易日呢，三大指数呢其实都有缴出自从2020年以来呢最佳的单月成绩啊。那也算是弥补今年上半年呢比较惨重的一个下跌的状况啊。那以看到 S&P500 标普500指数来说呢，在七月的时候呢，单月呢是上涨了9.1个百分比啊，道琼工业指数呢，七月单月呢是上涨了6.7个百分比啊，也是自从2020年11月以来呢最强劲的单月表现。纳斯达克指数呢，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在上个月也就是七月的时候呢，是上涨了12个百分比啊，是自从2020年4月的时候呢，缴出了最好的单月表现了。那2020年4月呢，也算是当时在2020年3月，因为有疫情啊，急剧的整个股市急剧的下降，然后后来造成飞转的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月份嘛。那在七月的上涨呢，很多的投资人呢是看到了，在这一次的一个财报季呢，其实表现没有到非常的坏啊，就当然也没有表现到非常好，但是有的公司呢是击败预期的表现呢，是让投资人给予投资人一点点的信心啊，来继续的买入股票啊。那同时呢，很多的投资人呢也在相信，在未来呢，或许在未来的下半年，甚至到明年呢，联准会会放缓升息的一个速度以及升息的力道。但是啊，还是有很多的辩论啊，是在于说，哎，这个股市呢，到底有没有已经到了一个底部的位置，还是呢，这只是一个短暂的上涨，那未来会继续的下跌，这算是一个在接下来呢八月，甚至到今年的下半年呢，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讨论以及非常大的一个关注点呢、那仍然虽然在七月缴出了不错的表现呢、标普500指数呢，在今年上半年至今啊，甚至 今年至今，标普500指数呢，在今年至今呢，仍然是有下跌13%啊。那我们也稍微的看一下，在过去这个七个月的一个时间之中呢，在今年标普500指数里面的股票啦，主要表现最好的，我们也看到了，包括能源类股啊，是非常多的公司，包括石油公司啊，都排在了这个名列前茅的位置啊。那在比较表现不好的一些类股部分呢，我们就看到像是一些很大型的科技股呢，在今年至今呢是下跌比较严重的一个状况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稍微的 recap 一下上周的一个美股三大指数的状况。
那讲完这个三大美股指数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赶快看看在上个礼拜所公布财报的这些科技巨头他们的一些重要数据。首先呢是微软在他们的 Q4 第四季的强势美金汇率影响造成了严重的额外损失，营收来到了$519亿，成长12%，净利呢则是$167亿，成长2%。那在微软旗下给专业人士的社群媒体平台 LinkedIn 的表现是十分的优异，营收年增26%。 Intelligent Cloud 则是营收来到了$209亿，增加了20%。接下来这间公司呢就是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在第二季呢与 TikTok 的竞争啊是 Mark Zuckerberg 的主要痛点，该公司的营收来到了$288.2亿。而在这一季里面呢，它的单季营收呢是史上首次负成长，是-0.9%，其中呢广告营收是-1.5%，净利则是$66.9亿，是-15%。那受到美金汇率的影响呢，也有造成该公司的一些损失。接下来呢是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在 Q2 第二季的时候营收来到了$697亿，是成长了13%。那其中呢该公司的广告营收是成长了12%。YouTube 的营收呢则是成长了5%，净利的部分是来到$160亿，为-13.5%。再来呢是 Apple 在 Q3 的时候的财报，因为 iPhone 销售强劲，该公司的营收与获利皆是超出了预期，盘后股价更是上涨了3%。在这一季之中呢， Apple 的营收来到$830亿，增长了2%。那 iPhone 的部分呢是成长了3%，Mac 电脑的部分是-10%， iPad 部分呢则是-2%，服务营收呢则是增长了12%，那净利的部分呢则为$194亿，是-11%。最后一间公司呢是亚马逊 Amazon， 在 Q2 第二季的时候的财报数据，那在这一季呢该公司的营收也是击败了预期，股价盘后上涨了超过10%。在上个礼拜五的免费集数之中呢， Tony 有详细跟大家分享在这一季 Amazon 他们的一些财报以及他们在 Q2 的一些表现，所以如果通勤族还没有收听那一集的话，然后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亚马逊在这个 Q2 里面的财报表现的话呢，也别忘了可以去收听上个礼拜五的免费集数。在这一季他们的营收是来到$1212亿，成长7%，净亏损为$20.3亿。那这个部分呢主要都是因为他们投资了电动车制造商 Rivian 所造成的亏损。
那在上周三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新闻啊，就是美国的联准会呢决议之中呢再次的升息 0.75%， 就是三码，符合市场的预期啊。那将政策利率联邦资金呢是目标区间调到了从 1.5% 到 1.7% 的提高至 2.25% 到 2.5%。 那美国的央行呢表示，虽然各项的指标已经有放缓的现象，但是呢未来可能会再进一步的加息。
如果你喜欢派对，而且呢又刚好住在美国的加州的话，最近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州立法机构的一项法案呢有可能会永久允许让加州的七个城市，包括好莱坞、棕榈泉、西好莱坞等等的地方呢，将酒类饮品的最后点餐时间从凌晨2点延后到凌晨4点。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啊，上周四公布啊，从今年的4月到6月呢，美国经济连续第二个季度呢是收缩，那符合一般广泛接受经济衰退的定义啊。那该期间呢 ，GDP 国内生产总值呢，按年率计算下降0.9%，那这是在第一季度，今年第一季度呢下跌 1.6% 之后呢，连续第二个季度呢下跌，那也低于了道琼预估的 0.3% 的涨幅。
那这边稍微的补充一下，刚刚所讲到的 GDP 呢指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它的全名是 Gross Domestic Product， 用于计算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地区在特定的时间之内呢经由经济活动所得的最终成果，包括像是产品或劳务等等的这些最终成果的市场价值，可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是地区的经济状况还有发展的重要指标。
JetBlue Airways 呢斥资了38亿美金呢，在上周啊宣布要收购 Spirit Airlines 啊。那 Spirit Airlines 呢，在上周三呢是取消了先前与另外一间廉价航空 Frontier 所达成的收购协议啊。那本次的交易案呢，若能真的成功的通过反垄断监管机构的批准呢，两间公司也就是 JetBlue Airways 以及 Spirit Airlines 呢，一旦合并成功呢，将成为美国第五大航空公司。那美国前四大航空公司呢，有包括了美国的 United Airlines、American Airlines、Southwest Airlines 以及 Delta Airlines。
那最近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啊，在 IG 版面上面出现了许多的 Reels 影片。除了这个之外呢，也有更多的推荐贴文或者是这种推荐用户出现在你的版面上面。不知道通勤族你们喜欢这样子的更新吗？脸书母公司 Meta 的 CEO Mark Zuckerberg 对于将这种短影音融入他们的平台是不遗余力。这样子的改变呢，也让许多的用户感到不满。最近呢，更掀起了一阵 Make Instagram Instagram Again 的这样的活动，强调呢 IG 应该是一个更注能够看到朋友的照片的地方。比如说呢，你的侄子毕业典礼，他会发一些他在毕业典礼上面啊的一些照片啊，那你会想要看到这样子的照片，可能是一些很亲近的朋友呢，他最近的一些生活更新。但是呢，最近都出现了很多像是你不认识的人啊，他们自己所发的 Reels 影片或者是用户推荐的时候，会让有些使用者，他假设原本只使用 IG， 他是用来追踪一些身边亲近的朋友或家人的时候呢，会感到有一些困扰的。那在近期呢，这个网红家族 Kardashians他们也跟进呼吁之后啊， Instagram 的 CEO Adam Mosseri 也拍了一段影片来回应。但是呢，基本上这个影片的内容啊，就是一种 sorry not sorry 的感觉，就是哎，他有一点点说不好意思有这样的更新，但是呢，我们还是会继续这样做的这种感觉。所以也导致用户最后并没有买单，甚至是持续的反弹。那最新的消息是，最终呢 Instagram 不敌反弹，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宣布他们会暂停推出跟 TikTok 相似的新功能。那我觉得这部分还蛮有趣的、啊、之前在跟大家分享到 Meta 的相关的消息的时候，就有提到啊，该公司的 CEO Mark Zuckerberg 呢，他们就讲到说，在裁员的部分呢，他们就有提到说，因为他现在是已经有足够的人力去复制任何 TikTok 他们可能会推出任何新的更新或是任何新的产品的一个能力了。所以也就是说呢，对于他的经营策略而言，所谓的这个第一名啊，你要做到最好，可能就是现在市场上最厉害的在做什么事情，他就一定要做什么。在前阵子我们在节目上有跟大家分享到近期受到 Gen Z 十分欢迎的一个 APP 叫做 Be Real， 就是跟所有的社群媒体都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就是不定期呢会要你拍一张照片然后上传的一个软体。所以呢，也就是说它跟传统上面比如说脸书啊 Instagram 或是 Snapchat 等等的，你可能要非常的摆好姿势再拍照，或者甚至有的是要修图好再上传照片，就不太一样。它是一个非常临时非常随意的一种感觉。那上个礼拜呢，我刚收到之前所订的 MacBook Air 的这个电脑之后呢，我就有拍了一个短短的 Reels 上传在我们的 IG 账号 on 的一个底线 way to work 上面。那我在拍这个 Reels 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啊，它左边的功能竟然有一个就是那个我们刚讲这个 Be Real 它的功能呢，就是 Be Real 的功能除了我们刚刚讲很 spontaneous 的上传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它在拍照的当下呢，有一个画面是前镜头，一个画面是后面的主要镜头。所以就是说呢，一个是你自己的自拍，一个是你当下这个自拍的人他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他的眼前是长什么样子。那时候我就觉得还蛮惊人的，就是哇，他们真的速度真的是非常快。虽然我自己不确定说他们之前是不是就已经有这个功能了，但是我觉得哇 Instagram 他们不管在更新的速度或者是他们的这些功能啊，都非常的 up to date， 所以我觉得也是还蛮厉害的。只是有时候要怎么去取舍，说你要保留你原本的核心价值呢，还是你要不断的进化不断的更新，这个部分可能会让原本的用户由原本他喜欢你最核心价值的这些用户会有所反弹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平衡，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很期待他们之后会怎么做。
而根据最近一份新的研究报告中显示啊，假的评论呢会导致消费者花更多的钱啊。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暑期学院 NBER Summer Institute 呢所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就指出啊，假的网络商品评论呢会让消费者平均每花费1块美金呢就损失12美分啊，并且增加了买到劣质商品的可能性。那直觉上啊，其实我们本来就知道假评论啊是非常的糟糕嘛，但是呢这一篇论文更深入的展示了假的评论和夸大的星级评分呢会如何改变消费者的购物行为。那疫情呢也导致了网络购物和假评论呢激增。根据一项预估显示啊，在2020年假期购物季啊，亚马逊呢上面大约有 42% 的评论呢都是假的。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星期一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在上个礼拜的一些有趣以及重要的商业新闻。那这些我们刚所提到的新闻呢，在我们上周六的通勤精酿免费电子报里面呢，其实都有附所有的相关连接，所以如果有兴趣的通勤族也别忘了可以去看一下，或者呢你可以订阅我们的免费电子报。其实从上周开始呢，我们的节目就已经回归到日更模式咯，所以其实呢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可以在早上收听到最新的节目。那我们刚在节目一开始所提到这个10月底前开启订阅就有一个月的免费试听嘛，如果现在开启订阅的话呢，你就可以收听到每周一到五每天早上呢都有最新的节目内容，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商业故事啊、国际新闻以及美股消息。那在我们的订阅福利里面呢、啊、每个月我们还会送出10本书，就是我们所推荐的好书推荐的10本书作为付费通勤族的订阅福利，更多的内容呢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面看到。那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啦，也祝福大家今天在星期一有一个愉快的开始，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周二见咯，
明天见，拜拜。